探讨的那个主题哈，是怎么样应用圣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还有我们怎么样在困境中、在痛苦中、在暴风雨之中，我们能够依旧遵循神的言语，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交通哈。你们刚刚听这首诗歌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牧羊人是干什么的？牧羊，他牧羊人他的生活的形式是怎么样？很轻松啊，坐在一棵好像中国牧童一棵树下，然后就睡着了，是不是？没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他们骑在牛背上啊，牧童啊，对呀。可是真正的在中东那一带的牧羊人，他们很辛苦哈，他们照顾羊群，那些羊他们也认得牧羊人的声音，他们会跟着那个牧羊人。可是当那个羊的眼睛不好，他走路迷迷蒙蒙哈，有时候会走离了，或者是走到山谷去，牧羊人他们都有一根棍子哈，那棍子前面是凹的，那个凹凹的部分就是要把那个羊勾回来，那勾回来你勾他的脖子不是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可是与其让他掉下去，哎，倒不如把它勾回来。所以我们的神说他是牧羊人，他就是同样的道理。那在圣经里面有提到那个谁啊，大卫，他牧羊，对不对？他是牧羊人。结果呢，他甚至于去跟狮子打架，把羊从那个狮子嘴巴怎么样抢救回来。所以牧羊人必须要很强壮，虽然大卫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，可是他很有勇气，他愿意做这样的事。那我们的神就是愿意把我们从那边抢救回来，从狮子的口中抢救回来。那牧羊人是认得他的羊的，他的羊呢也认得他的声音。我们呢都是属耶稣的，我们都是他的羊。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你认识耶稣的声音的？举手。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声音？好像很迷惑的，耶稣的声音是怎么样？不知道哈。我以前也不知道哈。然后我就很羡慕人家听得到声音的那种人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听得到那牧羊人的声音哈。在罗马书，若你们有圣经，你们可以翻开来看哈。罗马书14:22那边有讲到，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哈。日常生活之中，如果能够在以为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呢，我们就来探讨，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愿意被改变，而且有神的形象，我们不会自责啊。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跟神的圣洁有份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神的圣洁有份啊。第三个，我们愿意跟神同享那个荣耀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神同享荣耀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见证他的名，这是这一堂课的一个主题。那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最重要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吃饭重不重要？喝水很重要啊，睡觉也很重要，读书也很重要，买菜各方面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是在好像除了有一个固定的常态以外，你还有很多的那个 decision 要去做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的决定，你要做很多的决定。那么这些东西神就说，不论你做什么，或吃或喝，或躺或坐，或做什么，都为了要荣耀我的名。你说吃饭能够荣耀神的什么名？喝水我能够荣耀神的什么名？是不是？可是神就说，不论你做什么，你都要荣耀我的名，因为你坐下，你起来，你躺卧，他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说他都鉴察你的肺腑心肠哈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了。我请问你，吃饭以前有没有洗手？哎，吃饭以前不洗手就不圣洁喽，是不是？耶稣啊，他吃饭以前不洗手，他的门徒哈，所以法利赛人说，哎呀，这些人吃饭之前不洗手，那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？从嘴巴里面进去的不污秽人，从肚子出来的才污秽人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我们人心里面比什么都诡诈哈。那有人他生活之中有洁癖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喜欢擦脚，他一天要擦10-20次脚，哎呀，他就用一条毛巾一直擦一直擦。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哈，他的先生有洁癖，他对灰尘有洁癖， 那你想要灰尘有洁癖，他不用活了。他的确，他每天啊，哦，梳头啊，衣服要一直弄，一直抖啊，他就怕那个灰尘，他就有那种洁癖。你说有洁癖跟圣洁一定很好，是不是？那这种洁癖好不好嘞？那有的人很挑食哈，有人是天天吃方便面都很快乐哈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很会管账，然后账弄清楚的不得了。那像我这种人呢，从来不知道我银行有几块钱哈。所以我先生跟我结婚前四个月不敢给我开支票啊，他要非常小心确定，而且训练到我真的知道怎么样对账以后，他才开始让我开支票，开始让我管账。四个月，我轻松了四个月。那么有的人呢是坐在那边半天一句话也不吭的，有的人呢，哇，就是聒噪唠叨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呢，早上一定要洗澡的，有的人是早上绝对不洗澡，就是非晚上洗不可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呢，他走到哪里就是朋友一大群，有的人走到哪里就树立仇敌，哎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而且生活形态都不太一样，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你自己身上，你都看不见的，你常常觉得别人都有怪癖。中国人说的很好哈，山不可以无石，花不可以无蝶，人啊，食不可以无肉，居不可以无竹。哎，人不可以无癖，哎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怪癖，那才叫人。那圣经也说得很好，神造人，个人都不同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。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权。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管你的习惯怎么样，不管你怎么再好，神就是说，当你接受我以后，你的生命归我以后，我就愿意改变你，我就愿意使你更像我的形象哈。并不一定说神从此叫每个人都不挑食，全部天天吃方便面就好哈。他不是把我们规划成一个固定的格式，可是他愿意在我们这种特殊性里面帮我们做一种改变。有一对姐妹，他们写了一个见证哈，他们在国内，他说他们小时候就信主了，信了主了，甚至也受了洗了，他的父母什么什么都是基督徒，也教他怎么祷告。后来他们长大以后根本不理了。都忘记神是谁了，也就都忘记自己是基督徒那件事情哈，啊，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很好。他就有一个对头，他的邻居跟他是对头。他说那时候他们在国内住的地方啊，他们住这个单位，然后另外一个单位，他们要共同怎么样分享厨房跟什么浴室。然后他就很讨厌他隔壁的那个太太，然后那个太太很胖哈，然后常常去偷吃他在厨房里面煮的肉，哦，他就很生气。然后常常跟他吵，吵不完的。后来有一次，他那隔壁的那个太太终于哈受不了了哈，就也跟他吵。哦，后来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两家闹得不可分的时候哈，哦，就再也势敌哈，再也不讲话。有一天他跟他先生呢回家了，就吃饭嘛，他们煮了一锅饭嘛，就吃饭，也吃肉啊，也吃菜啊，就一吃两个人就开始一吃完就开始拉肚子，就泻肚啊。难受的不得了啊，就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在想一定是被隔壁家那个太太下毒了。哇，那当你要泻肚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冲厕所，对不对？你不冲厕所你就难受，对不对？在里面难受，就他们冲了厕所，哎，隔壁家邻居太太就故意把厕所给占了，给锁了，就不出来，不然任凭你敲叫爹叫娘，他就是不出来。哎呀，他说他在外厕所外面两个人难堪的不得了，又臭又脏，心情又不好。哦，他们就恨在心里面，就知道一定被下毒了，就去告他们。结果呢，法官判他们证罪不足啊，就没有判刑啊，也没有惩罚。他想这下公法不彰，那我就私刑好了。他就跟他先生两个人就在商量，我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胖太太。后来他们两个都在化学厂工作的。后来这个太太忽然有一天，她想想，哈，趁着那个中午吃饭的时间哈。他就带了一瓶盐酸强酸哈，就回家。因为那个胖太太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凉，把那个一缸的凉水，她每天早上储一缸凉水，一回家就冲凉，因为她胖，骑脚踏车回来就会流汗。他就趁着都没有人看到他回家了哈，他就倒了那罐强酸在里面搅一搅。他想这下他回去以后哈，一冲凉了准他叫爸爸。然后呢，他说没有证据啊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回家啊。后来他就赶快又再跑回办公室，一直待到五点钟下班了。他说他那时候有一点心慌，哎，不太想回去看那个胖太太。他想这下他大概已经开始叫救护车或什么，已经开始叫爹叫娘，全身长泡了。他想这下不要回去凑热闹好了。 于是他就想弯到学校去看他儿子，他儿子在念大学，他就弯去看他儿子，他儿子是踢足球的。他儿子的室友说，哦，我们刚刚踢完足球，学校正好停水，所以你儿子呢就要回家洗澡。他一听啊，两脚发软呐、啊！我儿子回家洗澡，我那缸水里面有什么盐酸呢？他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忽然想到他的父母教他要祷告，他马上跪在他儿子的床边，开始跟神认罪、忏悔、祷告，求神保守他儿子。他想，这下我儿子没命了。然后他就爬起来了，带着眼泪，骑着脚踏车准备回家。就在路上啊，偏偏又交通阻塞，所有脚踏车都堵在一起啊，他又骑不快。然后就在一个路口碰到他先生，结果他的先生呢，碰到他就好高兴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情，我今天要折磨那个老太婆。他说他那时候已经吓得话都讲不出来了。他先生说，我今天啊，就在趁着啊，我那个中间休息的时间2:30，我带了一罐什么什么东西回去，把它放在那个缸里面。哦，他们两个人呢，然后他说，不行啊，我们儿子回去洗澡啦。两个人都吓得不得了，就回去了，骑脚踏车赶快回家。终于他儿子坐在那边没事，他问他，你洗澡了没有？洗了，没事啊。原来他先生放的是一罐强碱，强酸强碱中和啊，那个水没问题。结果他们两个夫妇马上跪下来祷告哈、啊，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他们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他们重新知道说他们不能够离开神。那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哈、啊。你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会很多仇敌哈、啊，很多时候你就是你自己的仇敌，有时候你的周遭人也会跟你变成你的仇敌，你要去报复他，你要不肯吃亏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自己是最吃亏的那一个人哈、啊。还好是神保守了他们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看看结局会怎么样？是他的儿子哈，不是隔壁的邻居太太。好，所以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哈。我们在台湾有一种人很奇怪，他们喜欢抽烟哈，而且碰到朋友他一定会禁烟，我们叫禁烟哈。你不抽还不行，你不抽他就跟你翻脸，他就说你不尊重我。有一种人是特别爱喝酒，尤其有一些宣教士到山地去，那些山地人很爱喝酒的，他们自己做那个米酒强得不得了。哎，你非喝不可，这是你的诚意，你不喝就没有诚意，你越喝越的喝的酩酊大醉，就越有诚意，对不对？那宣教士完了，他们又不肯喝酒，哦，这没有诚意，不跟你做朋友。所以你常常会被逼迫，你常常会人家希望你跟他们认同，可是你又不愿意跟他们认同的时候，你怎么样保守基督徒的圣洁哈？所以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啊，基督徒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来见证神，来荣耀神，来活得有神的形象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命题哈。那我今天要请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，你目前日常生活里面你觉得你最没有办法见证神的部分是什么？最没有办法跟神斗在一起的部分是什么？这位弟兄，你可以说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就是你一直很想对付，可是就对付不了的。可能太太最清楚哈、啊。那你自己，
有些弱点，以前对付，但是呢，还是对付不了。
哪一方面的弱点？
个性上的。
哦，你的个性人格方面的，这是最难的呀、yeah. 好，那我们请这位胡姐妹你告诉我们，你觉得你生活中现在日常生活里面最难被神对付的部分，也是你最困扰的部分？
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工作中。
都可以，工作也包括在日常生活里面呀、yeah。
我觉得很困扰我的不是我自己，不是我自己去怎么对付工作，而是工作中间接触的人，如果他有一种 pick up me， 我就会觉得
有时候把你踩住了，有时候利用你了。
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狡猾，也不会对付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明明是只有吃哑巴亏自己才能做吧。
哼，
多做一点喽。
嗯，
我心里头不甘，我为什么？
嗯哼，
哎，钱是你拿的，我给你做。
嗯哼，
那就是我
心里，就是吃亏很多，哎，很不公义，是不是？嗯哼，呀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请坐后面那个弟兄戴眼镜的，我很喜欢选戴眼镜的。夫妻关系的问题，嗯哼，呀，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包含很多，不只是你一个人哈，也包含你跟别人的互动关系里面都包括。好，那么你们觉得，那么既然神召我们做基督徒了，那神是不是他已经确定，他说他要对我们的生活生命负责到底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愿意，他就要帮忙改造我们了。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盼望？你现在心中的那个最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被神对付？有没有可能被解决？你觉得神的大能够不够？可以哈，啊，呀，那神做了没有？神要花多久？多久？多久的时间？几年的时间才做得了？神，他神其实他在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你愿不愿意跟他配合？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有时候我们要等候，我们要跟随主。OK， 我愿意跟神，我也等神一直在等候。有一只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那个故事？昨天没有讲哈，啊。有一个人他买了一只鹦鹉，因为那个鹦鹉怎么样，会叫他爸爸。他想说鹦鹉应该很会学东西。那个人单身嘛，他就叫鹦鹉说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因为人家说你叫鹦鹉，鹦鹉说什么，鹦鹉就会说什么。就那鹦鹉第一天不叫他爸爸，第二天他想啊可以再学一学，叫爸爸。叫爸爸，鹦鹉还是不叫他。第三天他就火了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！我花了100块，你还不叫我爸爸？就那个鹦鹉还是不理他，他就掐着鹦鹉的脖子说：“叫爸爸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！”鹦鹉还是不叫，他就很生气，就把鹦鹉丢到鸡笼子里面去。后来他听到鸡笼子里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他赶快下去看，发现那只鹦鹉抓着鸡脖子说：“叫爸爸，叫爸爸！”那这个是什么？强迫性行为，对不对？鹦鹉就不叫他爸爸，哈。那我们的神呢，他从来没有掐着你的脖子说叫我爸爸，叫我爸爸，对不对？都是你们甘心乐意叫他阿爸父神。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强迫说要我要改变你，对不对？我要改变你这个唠叨的毛病，哎，我要改变你这个不肯吃亏的毛病，我要改变你哎常常不跟你太太和好的毛病，哦，这些神从来不会故意要强迫你要叫你叫他爸爸。神要等候你到你愿意说主啊，我完全让步在你的手中，来求你，让你圣灵在我心，在我心里面动工，帮助我来做一种改变哈。所以，神配合基督徒就是这样子。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恩赐。可是每个人呢，我们每一个人被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塑造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，百种人不同的人，我们都已经有一点点变形了哈，啊，神要重新塑造你需要一段时间，他不一下把你改变了，吓得你都自己都不认得自己，别人也不认得你哈，啊。可是呢，这个过程是有一个次序的，有的人被改变是嘣很快的，像保罗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被改变以后，他信了主以后，他怎么样？他还去旷野好一阵子来，因为神要磨练他的性情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还是保守了保罗某一些性情是不变的。哎，同样的，我张立文被神一改变的时候，哇，心里火热的不得了。所以经过了很多年，神才慢慢改变我很多。我还是有我一些特殊的，神不会把我改变，因为那是神特别给我的恩赐。像我很聒噪，很会讲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有很多部分是我不足的部分，是别人看不到我心里面的那个部分。神改变我，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，可是我愿意，所以不断的在改变哈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说，神对基督徒有一个所谓，我们昨天讲到普遍性跟一个特殊性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基督徒很特殊啊，他们家就特爱请客，他就特别喜欢请客，夫妇两个都很爱请客，哇，常常家里高朋满桌煮饭啊什么的。有的人很奇怪，有些基督徒他们就特别喜欢让人家请客，对不对？特别喜欢去人家家吃饭，从来不请客的哦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喜欢去人家家吃饭，这是他们的特殊性。他们的恩赐，脸不红气不喘就去了，常常是这样。可是呢，这也是很好的，因为怎么样，两个都是感恩。这个喜欢请客的人呢，神给他们这种恩赐，关怀的恩赐， 所以他们也感恩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金钱，赐给我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去关怀人，去请客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常常去人家家吃饭的，他也感恩，感谢主，我不用煮饭，我不用洗碗，我就有的吃，两个都一样是感恩，他们都愿意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这在神里面看人心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看外貌，他看人心哈。那你看有一些基督徒哈，他们生活在一种很富足的生活里面，赚很多钱。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有钱的基督徒？基督徒不是都是傻乎乎的哦，不是那种都是住破烂房子的哦。我以前很好笑哈，我就跟一个姐妹说，我张立文啊，其实我最大的恩赐应该哈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啊，应该去当师母。当牧师的太太，我最能吃苦。他那个姐妹问我为什么，他说牧师都没有什么钱，都住破烂房子，家里面老鼠蟑螂一堆，然后呢牧师生活都很辛苦，嘿，我就能够吃这种苦，而且我可以帮牧师很多忙。后来那个姐妹就反问我，我那时候才刚信主啊，刚信主血气就很大，跟彼得一样哈，什么都可以做，觉得自己力量很大。那姐妹问我，你有那个恩赐吗？我一听我说什么叫恩赐，那你连恩赐都不知道，你想当师母啊？后来从此我就发愤图强读圣经哈，然后了解什么叫恩赐。那人都会觉得自己在某一些部分都很好，哎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那样子，叫属肉体的。保罗说叫属肉体的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属肉体的部分啊，有很多是我们已经认识的，我们知道的部分。你们觉得念小学好不好玩？很讨厌啊，写功课背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记不记得你小学学了一些什么东西？基本上忘光了，也忘记老师跟你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还要背十二守则哈，七年十二守则，我那些背那些教条，反攻大陆去什么的，很多啊、哦。我也知道你们说解救在台湾的苦难同胞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曾经被人家洗过脑的哈。可是小学重不重要？你没有小学的那个阶段，就好像我们昨天做的数学题目一样，你没有去那种思考的阶段，虽然好像对我现在生活没有影响，可是对你整个生命中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什么 foundation 在那边。那同样基督徒，你刚信主以后，神就要你多念圣经，知道你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要勤奋念圣经。我现在很感谢神，如果我在念书那个时代我没有好好去念圣经，没有一年念它五遍哈，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站在这边跟你们呱噪，哎，我可能还是在家里面啊，看电视啦，哎呀，混来混去啦，偶尔去教会走走啦，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，很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在前面 lay down 你的 foundation 哈，你一定要好好念圣经，就好像小时候好好背你的书，四书五经抄功课，天天抄不完的。现在读圣经也一样，默念，而且我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样来读圣经哈，来帮助你们赶快成长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哈，基督徒怎么样活在日常生活之中哈，荣耀神，然后我们还可以跟神的圣洁有份，而且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，而且我们可以见证他的名。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人他骑了一头驴子，他骑那个驴子要进城，他跟着他儿子要进城，于是呢他们两个就很高兴，就坐在驴子上面靠了靠了靠了，就准备进城了，就走啊走啊走啊，就遇到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你看看这两个父子，可怜那头驴子啊，瘦巴巴的，两个人那个大汉坐在驴子上面，真可怜那头驴子。”他们一听啊，哎，哦，有道理。于是爸爸马上蹦跳下驴子，就牵着驴子走，儿子在上面坐着，咯咯咯咯咯咯，走了一阵子，又来了一个两个人呐、啊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世代呀、啊！你看这个世代，这个儿子不懂得孝顺，让老爸爸走，这儿子坐在驴子上，真是不知道孝顺。就这，爸爸跟儿子一听，哎，有道理。于是爸爸上去，儿子下来，两个咯咯咯咯又走了，走了一半啊，又遇到了几个妇人。哎呦，你看看那个爸爸，自己骑在驴子上，那可怜那个孩子在后面跟着。哎呀，真是不懂得怎么照顾他的孩子。两个人一听，哎，有道理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两个人干脆就一直走路了，就不要骑驴子，就走路牵着驴子进城了。进到城里面去，全城的人哈哈大笑，这两个笨蛋，有驴子不骑，居然两个人走进城。是啊，不管你怎么做都会被人家责备，不管你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高兴， 尤其是不管你怎么做，你就是不能让你的妻子高兴喜悦，哎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啊，丈夫呢也是一样，哎，不管你怎么做嘞，耳朵就常常会被唠叨就对了。所以神就叫我们要坚定心意哈，圣经常常有讲到你的心智上面你要刚强哈，只要是你是顺服主的这部分，你就不要去管人家怎么说。耶稣有没有说过，法利赛人说他吃饭不洗手，对不对？哎，法利赛人还说他什么吃吃喝喝，耶稣到处吃啊，吃筵席，对不对？他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他们说他是疯子，我来了又吃又喝，他们说我是什么，是鬼王，专门赶鬼的啦，跟人家说秀的那种人哈。所以耶稣呢，他说不管你是吃是喝，只要什么，你心中对得起主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再多说的就是多余的，也是犯罪的了哈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哈。所以第一个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总括很简单的价值观方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被神改变哈。第一个是价值观，那价值观里面分很多哈，包括金钱管理的价值观哈，包括你的奉献、你的施舍，包括你穿衣服，包括你买房子、你买车子哈，这些都是价值观。包括你要不要付税金哈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。好，我们先来从这个金钱管理方面来讲哈。有一个弟兄他对一个牧师啊，他说我活得很痛苦，哎，我虽然是基督徒，天天呢好像读经祷告，可是我实在很痛苦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把我的退休金哈放在一个公司里面生利息，我呢就利用那个利息的钱呢来度我这个退休的年日，可是呢我有罪恶感。那牧师说什么罪恶感，他说因为根据圣经原则，你借钱给人家就不可以拿利息耶，可是我呢如果不拿利息，我只用本金，我活不了几年呢，所以呢我就活在圣灵与情欲的征战中啊。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哎。那牧师就说圣经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圣经告诉你不可以生利息，是对谁不可以生利息？好，不懂啊，可是呢我实在很想遵循神的话语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。他是真的很认真的要遵循神的道理，可是他呢也很认真的知道他要再活下去。那他那笔钱借给一个公司去赚钱，然后生利息，他可以过生活，这是不是犯罪？为什么不是？圣经明明说不可以跟人家生利息啊。嗯，借给你的弟兄，借给你的穷人。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，有的牧师哈，他们很坚决，你不可以买股票，买股票就是没有信心啊，然后买股票就是投机，不是投资。OK， 我以前就是这种概念哈，我从来不存钱的。我念五年的博士班，每一个月都有奖学金，对不对？除了我生活非常的节俭以外，各方面都很节俭，我每一个月都怎么样？还存固定的，把那个钱哈奉献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从来不存一毛钱，每个月都刚刚好见底的那种人。因为我觉得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跟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啊，我也苦哈哈，也没有多少钱谈恋爱嘛哈。那后来要嫁给他，我也跟他说，我身上没有任何存钱的，我都没有多钱的，我结婚那些婚礼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妈妈出的，我好可怜的父母哈。然后他说哦没有关系，那我的概念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就有冲突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存钱嘛，干嘛存钱？可是他呢，他是 CPA， 他是会计师，他是帮那个一个大机构宣教机构，对99个国家宣教，他们包几千几万的宣教师的机构，他帮忙管账的。进进出出他的账目非常大的数目哈，所以他那个管账的头脑都在这边的。那他就说、你那个是愚昧的想法。圣经里面的确说到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，可是圣经里面也讲到聪明之子要为明天预备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只读了一半的圣经，后面那个我就没有看到了，所以我就不是很平衡，我对圣经不是全盘了解。后来他就开始慢慢教我一些怎么样叫做基督徒的理财观，哦，我才开始眼睛张大了，我才开始存钱。原来神是叫我们不要贪财，对不对？并没有叫我们不要理财，是不是？神也叫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， 可是他也叫我们不要把财宝怎么样挖个窟窿藏在那边，甚至于神就说那五千两的、两千两的、一千两的都要去怎么样再去赚那五千两回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这个是讲到的是我们恩赐的部分哈。那有的人也是一样把它应用，为什么要去赚那五千两回来呢？你可以用在天国上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预备你的未来。你想，哎呀，世界末日说不定明年就来了，那你现在存那一百万干什么？我先生就说，我现在存那一百万跟未来的世界末日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忠心做神的管家就够了，将来这一切都归神，可是我现在忠心的做神的管家。哎，我慢慢慢慢的听他的话，哎，我慢慢慢慢发现是很有道理。所以虽然那些牧师跟我说不可以投资，不可以投机，这些都不好，我不再听了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偏颇的圣经教导哈。所以在金钱的管理上面哈，你一定要有什么现金，就是你存钱哈，你一定要有现金。你呢要有 mutual fund， 在美国就是所谓的共同基金， OK， 这是我先生教我的，这我一点都不会的。第三个呢，你要买一点股票哈，然后你那个存钱那个现金哈，你要想清楚，哎，分开两个账户，一个账户利息多一点的，因为那个钱不是你常常要动用的，就叫做 money market。 哦 OK， 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。OK， 利息差不多四点多。第二个呢，那个一般的那个什么 checking account 或 saving， 它利息差不多二点多而已，那个一个月利息差不多两三块钱，没有多少。因为我们那边呢，存款呢固定都是一两千块钱而已。OK， 那 money market 呢，那边的钱多了就移到这边来，这边钱移多了，哎，就再去买那个什么 mutual fund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神喜不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管家呢？哎，神喜悦。可是我们固定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给神的奉献是绝对。绝对会给的。我们拿到的钱第一件事我们就是奉献给神。但是哎呦主啊，很抱歉呢，我现在实在太苦了，我还是学生呢。哦，那神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，等到我房子买好，车子买好，五子登科以后，那五子啊，车子、房子、妻子、儿子、金子都有了以后，我再开始奉献好了啊。这是跟神讨价还价，神也无所谓了，他会不会掐着你脖子说给我钱给我钱？不会的，那就让你去咯，你爱这么做就这么做，神也不会强迫你。可是这是完全存自于你的心力，在金钱管理上面，你愿不愿意奉献啊？那你奉献的原则多少嘞？啊，十分之一，这么小气啊？哎，说这是最高标准啦，是不是？旧约里面是十分之一而已吗？旧约的十分之一是什么？基本啊，是最基本的。它里面旧约里面你去仔细看，它还有很多礼物的，什么什么时候丰收的时候还要献上什么礼物是多余的，什么什么时候还要再奉上什么什么礼物哈，也是多余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你加一加其实很多的，至少25%呢，25%很有可能哈。所以凭信心的奉献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可是在新约里面就没有讲十分之一耶，新约里面讲的好像是恩典的奉献耶，好像讲的是心甘乐意的奉献呢，百分之一好像就差不多嘞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百分之一嘛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妹文姐妹啊，那我这个十分之一是要在我扣税之前的十分之一呢，还是扣税之后的十分之一？我说你不用这么斤斤计较了，你自己觉得你能够奉献出多少，你就奉献出多少哈。那十分之一，有的人是说那是一个准则，可是有的人他在生活之中，他这个月忽然遇到了一点苦难哈，他没有办法付出那十分之一，神会不会掐着你的脖子？有人会不会去论断你？不会的，完全是你的信心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奉献这是一件什么恩典？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奉献，我们也愿意把这个感谢为祭献给神哈。所以你会量着说神到底给我多少恩典？当然你要量着你自己的需求哈。那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，我拿到的薪水一个月大概650块到700块之间哈，我固定15%奉献。我今天不是在跟你们说我很好哈，我固定15%，一来收到钱马上一张支票就开去给教会了。那后面我还有可能还有剩下的，有时候偶尔很奇怪哈，神的信实就是这么奇妙哈，偶尔哈。我们系主任居然还会给我 bonus， 有时候是半个月的，有时候是一个月的，从来没有过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有时候就拿到一笔钱，300多块钱，哦，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，对不对？哎， 很奇怪，当我拿到那张支票，就会听到有一个弟兄，他的父亲生病，他必须返家，他没有钱，哎，正好那张支票就可以给他用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，神就可以借着你成为一个器皿哈，流通一些事情。那现在呢，我跟我先生，我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做工六年了，我好不容易博士毕业了，我要守安息年一年，所以我就跟我先生，我说我结婚以后第一年绝对不工作，在家里念，家里蹲，学习怎么样做妻子。他就说好啊，反正第一年不工作也好。那我也跟神说，我已经在教会侍奉六年，非常辛苦，我要守安息年一年。教会的事工呢，我就眼睛看就好了哈，偶尔做做就好了，我不那么投入，神也允许我。所以我那一年非常的轻松，在家里面天天帮狗刷毛，偶尔刷刷刷眼泪还会掉，哈，一个博士学生毕业了还在家里面天天刷毛吸地毯煮饭，觉得自己很没用。可是这是我跟神许的愿呢，哎，乖乖，我那一年其实我有在找工作，我不是那么顺服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什么工都没有，连去打 waitress 的工都没有，很奇怪哈。哎，就很乖，一年到后来呢就开始手痒脚痒了，对不对啊，就想出去了，教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，可是发现教会事情好多，一下子砰下来了，我也开始去跟一些基督教机构这边很多开始做很多事，那我也没有赚钱呢。可是我先生的薪水也不是那么多哈，他在基督教机构上班，他的薪水正好养活我们两个人，真的是刚刚好。那每一个月的能不能存很多钱，每个月固定存50块，很好，不错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有福分，除了生活还可以存50块。那么到过后，哎，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我需要去外面工作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孩子，孩子一个月50块好像不太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开始祷告，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很奇怪，哎，一个工作就下来了，我就干嘛？去当秘书，哎，帮一个律师当秘书，专门打字，打，一个小时7块钱，一天上班4个小时，开心得不得了，一个月就赚他400-500块钱，哇，一下子家庭富足，很有钱，对不对？哎，上有人就说你一个堂堂博士，毕业了以后居然去打字，啊，一个月赚那7块钱，嗯，好像不太有用，然后是大材小用。我说没有没有，是小材大用。如果是我朋友在旁边，一定会说我看是废物利用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就觉得我也做得很心安，我也觉得我很感谢赞美主。哎，在那边打字过了将近8个月，哎，忽然一个工作来了，是全时间的。哦，一个小时不再是7块钱，我现在一个小时是11块钱，而且做的工作压力不大，我还是可以四处讲道，我还是可以在家准备讲章，我还是可以全心的奉献在这边的中国教会上面。虽然做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哈，可是神给我的工作是我不需要负担那么重的什么 mental 的那种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我过得很好。哎，我们就更富足嘞，对不对？你像这些录音带不用钱的、啊。哎，是不用钱的，哎，我跟他们要，他们就给我，可是我要奉献帮助这对夫妇，他们的事工，他们也要成本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奉献给他们，我也可以就是说奉献给很多机构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恩典。你在金钱的管理上面，现在我一个月不止可以存50块，我们可以存25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觉得很好啊。那你们的金钱管理呢？你将来呢一样的要在这方面做智慧的妇人，不要跟你先生吵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我就在家里面家里蹲着吃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种你那个赚的一定够我们一家生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做丈夫的就不要去论断你太太的信心，因为这是她的信心。哎，虽然你就再苦一点做工要苦一点，心里面苦一点哈，让他管账就好了，你就不要管账，你是专门赚钱让太太管账，因为他有这个信心。 OK， 如果你太太很想去工作，哎，你也工作的话，那可能让丈夫来管账。 OK， 所以这是一个平衡哈。好，所以在金钱上面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你们的退休金哈。在美国你没有存退休金你就怎么样，你老了以后很苦啊。美国是老年人的什么坟墓哈，这边的退休过程是很难，你没有办法养儿育女啊。
美国不是老年人
的
朋友，我们教会有个朋友，
嗯哼，
他就是在这里哈，最后拿到 SSI，
嗯哼，
他跟我很要好，他不会开车，我总是开车去接他送他。这个老太太可以每年存出钱来，还能支援他的弟弟，在国内中国大陆。
嗯哼，
哎呀，我说李伯母，你真好，白白的过日子，但是你还有
余分。
哎呀，我可是真是觉得。就用他这个例子来感觉，以前我也听到说老年人的坟墓，说李伯母这不是你的坟墓，你生活的多幸福啊！
对，所以要预备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，你看很多美国老年人，他们生活的所谓的坟墓是心灵上面的，他们真的是很孤单哈。他们可以负担他们的 nursing home 啊，那些他们有 social security 哈，可是他们心灵上面，你去老人院看他们哈，是很孤单。很少看到一个快乐的老人，天天笑嘻嘻的。我去看过几次哈，我心里面都很沉哈。他们好像活得没有那种喜乐，像你刚刚说的，那是一种恩典哈。就说你有一个预备，而且你可以在你年老的时候还可以什么把恩典流出去的那种心哈，这是非常好。你们要预备，不只是在金钱上，甚至在你们的心灵上面啊。我也念老人学哈，老人学有很多老人，他们那种快乐的老人。像我先生的祖母活到93岁，他90岁的时候我去看他哈，非常快乐的老人家，哇，高高兴兴抱着我，挤得我的油都快出来了啊，然后就很快乐这样子。然后他走到那里跟他打招呼，医生去巡视那个整个老人院，就把他 skip， 因为他知道他很快乐，他身体没什么毛病。每次反而是那个老太太，是他的祖母哈，问那个医生说：“你活得好不好啊？你快不快乐啊？”说明医生去检查都会 skip 他。那这是一个快乐的老人，他有预备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啊，他就是喜乐的。他没有什么钱，可是他的钱够他的生活，啊，他偶尔还可以给我们10块钱，哦，他就很高兴，因为他可以给，对不对哈？圣诞节一个人10块钱的礼物，很好。好，如果你有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。哈该书，神也在这方面有警告我们哈，就是说我们在金钱上面，我们对神，为什么基督徒有一些人不肯信主？为什么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肯信主哈，不是，他说你们基督徒好傻，信了主啊，居然还要给钱啊，还是白白的信，白白的得，你们都还要奉献呢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才没那么傻嘞。自己赚的来还要给神，哪里有神啊？都是给教会，还不是养那些牧师，还不都是去什么盖什么教堂，有什么用？所以这是他的概念。可是神他有警告我们哈，这是一个真理哈。我们来看看哈该书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哈，在比较后面小小小小的章节哈，不多。哈该书我们来看一下，哈该书第一章都有圣经了哈。哈该书第一章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四节，我们开始读，一起读好不好？第四节我们一直读到读到第九节哈。好，第四节来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吃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耶和华那时候有一个心意，他们要重建圣殿，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。这犹太人拖拖拉拉舍不得把钱拿出来哈，他们那时候在巴比伦呢，啊，舍不得，这好不容易存了点钱哈，舍不得拿出来，结果呢神不喜悦哈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，你往后翻，有一个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第二章往后翻哈。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在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哈。我们身上 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服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好，这边我们学到什么？你在金钱、在奉献、在施舍这方面的，你要跟这个世人不同，跟世上的人不同，就是你愿意甘心乐意的献给我们的神，并不是说神会惩罚你 ，OK， 并不是说，哎，神，我今天给你20块，哦，你自己说的，请上天上的粮仓，会不会你明天就给我200块了，就还给我了？不一定的哈，神祝福你的可能从很多部分。我前两个礼拜才听到一个牧师做见证哈。那这个见证不一定会掉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每我们刚刚说到特殊性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都不一样哈。这个是他个人很特殊的见证，他要帮他的一个同事做账目了，就他就跟他同事说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是可以不需要免就可以免税的部分哈？因为你奉献给教会啦，或做一些慈善事业的是可以免税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没有啊，我很穷啊。我一年我看大概是10块15块吧，那个不用记了。哦，这个牧师眼睛就瞪得很大，因为他在教会侍奉很多，哎，怎么才一年奉献15块10块钱哈？这牧师就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我又要看牙齿，车子又常坏，家里的屋顶又要，他们住香港哈，屋顶又要补哈，然后又这边那边有事什么什么的，哦，我哪里有钱奉献啊？我自己生活都不够，哪里抽得出钱来奉献？这牧师就是说。牧师说我赚的比你少哦，哎，可是我固定就是奉献啊，可是很奇怪，我也不用去看牙医，我的家的车子也不错，哎，不坏，我的屋顶也不漏，我们也不会常常拉肚子去看医生，很奇怪，哎，我的钱就刚刚够，而且还有余。我这个弟兄眼睛才张大，哎，神赐福的部分不一样，你舍不得给的时候，那个钱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哈该书有一个破洞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哎呦，那有我妈妈就说我漏财，好多缝缝哈，说我漏财。有的人天生漏财，哎，他就是这边也生病，车子也坏什么的，可是他还是很敬虔的付他的十分之一奉献，他怎么还是偏偏漏财呢？神怎么不祝福他呢？这是神在他身上一个特别心意，看他的信心够不够继续走下去。好，这是一个什么神的试炼 ？OK。那么如果这个弟兄继续走下去，神给他的大福可能不是这今生的财事，可能是在天上神给他的那个荣耀冠冕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好恐怖哦，主啊，怎么办？以后我真的要把十分之一给你吗？我先生是不是可以跟我同心？我生，如果万一我一下子生了7个孩子， 一包7胎，那我怎么办？是不是你会不会有这种紧张呢？这是一个信心的磨练哈。好，这金钱观念我们稍微提到这边，那我们来讲一下，我们要不要付税？美国万万税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是税哈，而且税很高啊。你会发现你，哎，一个月我赚，如果说我一个月能够赚2000块，我大概600块钱归到美国国库里面去了，修马路啦什么之类的哈。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，当纳的税要给他纳上？你说这什么原则？没有听过哈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，一定要让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才服哈。罗马书13章哈，罗马书是在新约使徒行传后面。13章，罗马书13章，罗马书13章，我们看第7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哈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。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好，人是要纳税的哈，耶稣也纳税哈，从一只鱼的口里面拿出1块钱来纳税给该撒哈，所以我们一样的在纳税上面，我们要对神负责，我们不要在这方面贪哈，因为你一贪，神就说你一贪，你就是拜马门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又拜马门又拜我，你不可以又吃我的桌吃我的餐又去吃鬼的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要在这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圣洁，跟人家分开来哈。同样的还有其他很多原则，像买房子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，你们有没有房子？没有，你将来要买什么房子？ 你的 dream home 要看你有几个孩子，对不对？yeah. 那有的人买房子他的标准就很特殊，像我先生他买房子，他有他的很特殊的标准，他要买一层的，哎，下面有一个地下室可以聚会，上面一层。我说为什么？后你老的时候，万一你走不动，不能爬楼梯哦，那个哎，那一层是最好的，哎，轮椅还可以走走走，你就不用换房子。所以他一想就想到他将来要坐轮椅的事情，啊，或是我要坐轮椅哈，那这是他在预备事情，他是这样子哈。那买车子呢，一定要买全新的，还是一定要买那个二手车？你可以修理显示你男人的威风的，或者是说啊，你就买那种哎，大概两三年的啊，可以折损，他们折损一部分，可是你还是赚蛮多，不会那么贵的。有的人是要买那个拉风的，拉风的就是很酷那种人，那种车子哈，哎，那种车最容易被警察抓超速，对。哎，像我这种人呢，啊，我的车子啊，哎，那个窗户玻璃已经裂了好几痕了哈，前面那个也掉来掉去啊，开起来咯咯咯咯哈，我都很高兴，我都感谢赞美主。哎，这是我的车，我先生的车开了17年了哈，哎，终于有一天已经到了不能动的时候，哎，正好停在路边不能动哈，哎，后来我们就要买车，我就很感谢神的是，当我开始工作以后，当我有个概念要存钱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存钱存现金，对不对？那个现金一定要有哈，我没有放股票，也没有放什么 mutual fund 哈，我们没有那个钱，还分到那边去存。存了正好我有10000块的时候，10050几块哈，他的车正好坏掉，我们正好要买车，所以呢我们就去买了去找车，哦，15000块的时候去买了车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部车哈，可以装我们那只大狗，又可以装我将来还可以放 baby 的车子哈，而且我现在买车一定要做研究的，他不管要买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事情一定做研究的 research。 我们结婚啊，结婚了将近一个多月我们才买到床啊，因为他一定要做研究，看了很多跟床有关的书，很多的什么消费者的报告，还有所有这个城所有卖床的地方都去了，每个床都躺过了，最后决定买那个床。哎，真的躺到最后你会发现床真的不一样，便宜跟贵的是不太一样，哎，就买那个床，因为他又说这个床一用要用30年的。好，这是他，这买车也一样。哎，我们两个呢，就终于找到一部车子，那部车子的价钱正好是我们的存款所有的现金，因为我先生的原理是现金的原理，他绝对不欠钱的，除了房子有 mortgage 以外，哈，他绝对不欠钱，所以。我们呢买了那个车子正好，而且还剩30块去外面吃一顿饭庆祝一下啊，这个是神量给我们的，这是我们凭信心，所以我也很高兴。哎呦不错哎，我上班存钱，哎，居然还可以买一部车子哈，是二手车，可是呢很好的车子哈。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在念博士班，我跟你们说我不存钱，有一个弟兄说，忽然有一天他说他圣灵感动他，跑来跟我说，立文你一定要存钱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要存钱，你一定要买一部车，而且要学会开车，你才可以被主所用。后来我说我吓死我，我这个老鼠胆哦，最怕开车。我说不行哎。他说你一定要存钱，一个月你的薪水一拿来，固定要给我200块。像我这下子怎么过日子啊？可是他就坚持这样。后来那个弟兄真的很坚持，他每一个月他知道我哪一天领薪水，因为他也领薪水嘛，他就一定跑来跟我要200块钱，他就帮我存钱，因为他知道我漏财，他就真的帮我存。而且过了一阵子他忽然说，你现在可以买车了。我的眼睛吓了一跳，他说你可以开始学开车。我也学得很紧张，前前后后3个人教我开车，因为我乱叫哈。哎，弟兄们教妻子开车最容易闹离婚，对不对？幸好我那时候单身，弟兄呢不敢吭气哈，哦，脸涨得很红，很紧张哈。终于也让我拿到了驾驶执照，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弟兄带我去考驾驶执照，一考就过去了哈。哎，很奇怪啦，他跟我说可以买车的时候我有钱了，他说我有2000块钱，而且还加上一些利息，零零头头哈，2000多少这样子，在50块左右。哦，我很高兴。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退休会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们才几个人要去，我们只有几部车子，我们只能够容纳几个人哈。我说不行，神。后来就很奇怪，就说我们就到处拉人去参加退休会。我是说，神啊，既然你让我们有这么多人去，你就要预备我们的交通，要不然没有车子怎么去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应许这么多人，你就要预备。 那我就跟神祷告。后来在我们要去的前一天哈，我们还少一部车，要坐六个人，就是五个大人连一个孩子，那五个大人就包括我在内了哈，另外还有四个大人一个小孩，我们六个人需要载一部车，我们已经有三部车子了，还要载一部车。我说神啊，怎么办？后来我就说我要去买车子，就是要去退休会了，明天就要去了，今天要去买车子。我说神，我就2000块钱，你一定要负责到底，而且那部车一定要有鼻子的，要有头的啊，就是我不要那个前面没有鼻子那个平平的车子啊，那个我会怕哈、啊。前面就是要有前面的 hook 那种的哈、啊，后面也要有尾巴的，那四个轮子的我不敢开那个七八个轮子那种车哈、啊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坐六个人的，哎，颜色无所谓，要有冷气，因为美中太热了哈、啊。我们那时候去是夏天，我就跟神讲了。后来那一天下午，有一个弟兄带我去看车子，看到一辆车正好可以坐六个人啊，里面新的不得了，是一个商人，他开长途跑的高速公路，只开了3年就开了10几万迈了啊。后来他就说他那辆车要卖2700块，我一看那辆车，我在想这大家就是神要我们的，正好坐六个人，而且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哈、啊，所以我就说我只有2000块钱。他也不用交税，因为他是 owner， 对不对？不用交税。我说我就只有2000块能够买这部车。他说，我也曾经是学生呢、啊，让我问问我太太。他太太那时候正好跟人家在谈生意，他就去问他太太，他太太嫌他烦，说随便啊，你做决定就好了，也没出来跟我讨价还价。哎，他就出来说，我太太说没有关系，我决定就好。我也曾经是学生，我也穷过，好吧，2000块卖给你，当场2000块现金给他，就把那辆漂亮的车子开去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哎，就加了一点点窟窿。啊，然后呢，马上去买保险，马上去办牌照，隔天一大早出发六个人，我们全部的人正好一起去，还不是我开车了，是另外一个姐妹开，我那时候还不敢开高速公路嘛，所以神的预备正正好，啊，所以在金钱上面，我觉得我的信心是这样子，可是我的信心还要再加上什么知识，知识还要再加上什么爱心。当有一天哪一边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相信我的存款是可以出去的。 OK， 就说你不要被金钱所困，你不要被他所怎么样占据啊，你是控制你的金钱，不是被金钱控制的。好，那金钱也会影响到你的所谓的各种的生活关系方面哈。姐妹你们喜不喜欢买金子啊银子啊那些的哈？哎，这也干但看你个人哈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什么披戴那些有的没有的哈，金饰啊什么，你可以存呐、啊，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保值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要被那个控制了哈。OK， 到目前有没有问题？金钱上面没有哈？你们富不富足？没有人敢讲哈，这个很富足。
哎呀。
嗯哼 ，Yeah， 对，就好像保罗说的哈，他说，处贫贱或处富足，或怎么样，他都什么，随处随在，他都觉得怎么样，他是已经满足非常富足的那种人了哈。所以当你心中还有那个空洞的时候，你就要稍微小心，要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哈。呀、yeah ，
放
箭
的时候，比方说。有的朋友，他们
是
missionary， 那个给他
几
小
时
放
在
放贷啊，奉献，朋友什么之类的。
他是 missionary， 不是教会的。
对对对。
也算
。嗯哼，这个就说看有一些教会呢，他们认为说你奉献固定1/10是给教会、嗯、，OK， 你其他的像宣教士那些是等于类似说，就好像旧约里面你送一些礼物给某一些人，甚至1/10是给祭司或什么之类的哈，大祭司那些的，那他们认为说那些是你其余的奉献。那有一些教会呢，他们就认为说你自己全部奉献出来，在神的事工上的是1/10。有的人呢，他就有不同的标准，有的人就觉得他就只能5%的奉献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完全看你自己的安排，这方面你就要去衡量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你现在会像我，每一个月会收到很多很多人来问我可不可以奉献，非常的多。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不能够有一个什么自责感，你要不要说哎呦怎么办，这么多人需要钱，那我要再拼命多赚一点钱才有办法分出去，那你累死你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就说你量着你能够奉献的，你奉献，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奉献，有一些人你没有办法支撑，你就为他们祷告， 就没有关系哈。所以这个完全是凭你的信心。像有的人，像学生，他们没有教会，只有查经班，查经班又从来不收奉献的，哎，他可能他就把他的奉献在别的机构上面，宣教士各方面的，这是完全是你的 commitment， 你的决定呀。那你说你现在实在奉献不出来，神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哈，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在这方面顺服哈。那接着我们再来稍微探讨一下真正的生活习惯哈。有没有人喜欢睡懒觉？有没有人很喜欢清房子的？有那种屁就是喜欢清房子。我三姐是最喜欢拖地，其他不管，她就是拖地啊，她最喜欢拖地，一边拖地一边唱歌，哦，体力都来了。我有几个好朋友哈，我们三个人，我有一个朋友专门注意天花板，他去人家家第一件事就注意天花板，看有没有蜘蛛丝，一有蜘蛛丝马上清啊，报纸卷卷他就开始清。有一个朋友专门清马桶的，他去人家家第一件事就冲进厕所，然后就帮他刷马桶。很奇怪，我们去什么 motel hotel 哈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冲厕所看干不干净，不干净的他就想办法要把它清干净，这是他。那我呢，专门清厨房的，我就看那个厨房的炉子干不干净，到人家家里面，哎，卫生纸拿来这边冲冲摸摸摸摸，就是很奇怪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癖好哈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家呢？你们家的标准是什么？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哈。有的像我先生哈，他非常好，他从来没有需要让我帮他捡过一双袜子。他的衣服分类分得很好，白的就是一堆，黑的就是一堆，哎，臭的是一堆，因为他天天运动啊，他运动不止运动，而且是流大汗的那种运动哈。他每天固定运动的，跑步啊什么的。那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好，非常的干净的那种人哈。那我的生活习惯呢，我也不是很邋遢，可是我也不是有洁癖的。所以我跟他结婚以后，哎，我觉得他某一些部分很好，我就跟着他。那我结婚以后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从来不进厨房帮我的哈，这大老公一个。后来沟通了以后才发现，他说什么厨房是你的天下，我没有邀请他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进去，哦，原来他尊重我嘞。我想我说哦，原来他尊重那是我的天地。我说好，有时候我要请你进来帮我擦一擦什么，请你进来帮我洗洗碗，我要请的啦，不请啊，不请不行啊，因为那是我的天地啊。那这个是日常生活里面彼此尊重的部分哈。那像他就认为说，我没有上班的话家事都是我的，那现在我有上班的话呢，煮饭是我的啊，有一些重的事情是他的。那像我现在怀孕了就有很多特权啊，吸地就不用吸。那我以前呢，我们家有一个吸尘器，他就说一个礼拜吸三次，我就很乖啊，顺服妻子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固定吸三次，因为有狗嘛，都长毛嘛。后来我怀孕了，医生说不要操作机器，我就说吸尘器也是机器，从此不操作，让他操作。哎，他就开始操作，他就用那个旧的吸尘器吸了一次以后，他决定买新的吸尘器了。他是很不是很小气，他是很节约的人哈，他不会随便换东西的哈。他说哦，要换一个吸尘器，因为他想想一个礼拜吸三次太累了，他要换一种一个礼拜只要吸一次就好的。哦，开始做研究，做了一个月的研究，哦，到处看吸尘器，到处研究，哎，还抓了两个吸尘器回来先付账，后来又还回去哈。那我以前的习惯都会唠叨他，觉得他好麻烦哈。后来这次因为神改变我哈，神叫我要圣洁，要敬虔度日哈，要敬重丈夫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做研究，我就陪着他做研究。我以前是最懒的跟他做研究，我想买了就好了，坏了再换一个，我就这种心情，对不对？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？他不是天天下班就去想到他的吸尘器，老婆不想就想吸尘器。哎，一个月以后真的让他买到一个，哎，价钱还不错，然后又很有 power 的那种吸尘器，一个礼拜真的吸一次就够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也在旁边支撑他。那这是他的生活习惯，我的习惯跟他不太一样。可是我发现他的也蛮好的，啊，哎，很有什么，很有计划的，而且很有什么耐用的，所以我就顺服他这样子。那个这就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们要彼此有一个原则啊，你们生活中一定要一个原则。那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原则，就是说你们不要让别人跌倒。不要让别人跌倒，就是说不要使人呢因为看见你的生活而觉得这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信神也不是什么，这个神 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叫人家跌倒了哈。所以你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如果说你们住在的是宿舍，学校宿舍，人来人往，中国人也很多的，偶尔会看看你们家里面在干搞什么的。中国人有时候都很什么，很好奇的，从纱窗上看看你们家干不干净啊，什么的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们家常常都臭臭的哈，哎，你就要思考会不会让人家跌倒。如果你们周遭都没有中国人，没有什么需要做见证的部分，可能不会让人家跌倒，你就过你的臭臭的日子好了。可是如果说有人的话，神就希望你不要让人家跌倒。OK， 如果说你呢，家里面太太很会做饭菜，葱姜蒜，对不对？葱姜蒜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的衣服也是葱姜蒜，你的外套也是葱姜蒜，你的头发也是葱姜蒜的味道。所以呢，你每天早上呢，哦，带了个很好吃的便当去上学了，哎，你会发现很多人离你远远的哈。尤其是美国人哈，你就要思考了，你是不是让人家跌倒？你的头发是不是油油的，快滴出油来了？你的头发是不是有葱姜蒜的味道？你的外套是不是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洗了？做太太在这方面就要帮先生打点打点啊。我先生是穿一次衣服，不管穿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一定换的，因为美国人味道很重，他每天一定要擦一点香水哈，这是古龙水。弟兄们，中国的弟兄们一样，你们也是男人呐。中国人虽然比较干净一点哈，味道没有那么重，还是有啦。尤其是年纪越大越重 ，OK， 是自己闻不到，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太太跟你相处了十几二十年，她也习惯那个味道，她也闻不出来，她自己跟你一样臭，两个人都闻不出来，哦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生活习惯的见证。好，你也要在这方面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分别为生的部分哈，你不要让人家跌倒了。有很多宣教士，我真是佩服他们。他们可以下乡啦，可以到处去。有的人呢，到乡下，有一个牧师，他就说，他们去传福音，传了一个去一个村庄，传完了以后就天黑黑啊，在大陆黑黑的，就要摸路回家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姐妹哦，非常高兴，要带她回到他们家去，哦，就带她上山下海，没想到讲完道，到了半夜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才到那个姐妹家住宿。隔天呢，啊，那到了那个家，那个姐妹又特别热心，说剥花生给他们吃，他们也吃得很香，睡着了。隔天早上一起来，一发现那个姐妹是什么？是麻风病，鼻子没有了，啊，全身烂烂的，她的手也都烂烂，都长脓，而且都有汁流出来。他们想到昨天吃的那个花生上面那个味道那么香，原来是那个汁啊，她手上流出来的汁，他们吓得，那谁没有让他们生病 ？OK， 那个姐妹她有那个心。虽然他外貌不好看，可是他有那个心来接待他们家呢。他打扫得很干净，接待那个传道人，可是呢他全身是烂的，是很臭的。他们难怪他们一边走的时候就闻到一股臭味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可是神看他的心啊，像如果说很多癌症病人到了末期是很臭的 OK， 那是你没有办法改变，你不要为这件事情自责 OK。 那像有一些是可以改变，像我这油性的头发，我如果隔一天不洗头，我的头就油油，就有头皮，那我去上班就很难看啊。我们全办公室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在这方面不要让他们跌倒。偶尔我脸色太难看的时候，我就会擦粉 OK， 平时我是不擦的，去上班我不擦，实在太难看，人家看到我都会觉得你怎么回事，哎，我干脆擦粉掩饰一下啊。这个是你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标准，会不会让人家跌倒，会不会荣耀神的名。好，我们还有三分钟哈，我们可以休息三十分钟。有没有人有特别的问题？有问题的都没有问题哈。
关女士啊，因为我就很喜欢这个，你讲的那个金钱管理的问题。那我也想，就说能有一些积蓄什么的，可是我不会投资。
因为我先生又不会投资。OK， 这个是从我先生那边学来的。他教人家是这样子哈，他说你的钱啊，你一定要有三分之一是现金 OK， 然后呢你大概就说后面的三分之二，这三分之二里面哈，大概60%到70%哈，就是所谓的共同基金哈。共同基金就是所谓的 mutual fund。 那共同基金是什么呢？对，它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它就是说你买很多呀，就是有一个管理者，有一个 manager， 他呢很多人的都把钱放在他那边，那他钱就很多，对不对？他有他就去买这个什么这个股票那个股票，他可以买很多，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股票跌，有时可是这边就会涨，那当这边跌的时候这边就一定涨，所以他可以帮你平均，那么他的那个回收呢可以达到30%，就是那个利息，可是有一点点风险，风险却不是那么大。 OK， 长期性来看十几二十年呢一定会存很多钱的，你的10万块可能会变成20万或30万，这个是一定的哈。Mutual fund， 当然你要找好的 manager， 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如果找到不好的 manager， 你的钱可能都不好意思往下掉哈。所以在这方面你要特别的小心，去做一个好一点的选择。啊，那我先生他知道很多的 fund 哈，我是搞不清楚了，我很抱歉我没有把它抄下来。那像有一个叫 Janus fund， 呀。Janus Fund， 它的总部就在 Denver 哈，就在这边我们北边哈。Janus Fund， 它有一个 Worldwide， 还有一个 Worldwide。Worldwide 的意思呢，就是什么？
世界。
对，他们投资的是世界性的，有一些是只投资美国的，有的人是只投资亚洲的，还有一种是 Overseas 是只投资全部美国外面的。那很奇怪，就是说他们知道 Worldwide 呢，它就是比较平衡哈。那如果说像 overseas 呢，它有时候它的 high risk， 它就风险比较大，可是当它涨的时候啪一下子可以涨上来将近100倍，有时候也有可能哈。那要看整个市场怎么样，所以有的人呢他们是比较保守，他就要选择比较平衡的。 OK， 那有的人呢他就喜欢选 overseas 因为它风险大，可是他不只买一个 mutual fund， 他可能买2-3个 mutual fund。 像你的退休金呢，将来你们如果工作有什么 401k 什么之类的退休金，你就要稍微平衡一下，25%我是买这种 overseas， 25%是买美国国内的，20%什么 growth fund 啦，或者什么什么 small cap 就是买那种小小的小公司哈的股票，小公司有的就涨得很快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像雅虎呼一下呼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像什么 IBM 以前小小一点点呼一下子就起来了，你都不知道的。所以有一些公司是专门投资小那个 mutual fund 投资小的，所以像我先生呢，他们这2年才开始有退休金，他以前工作都没有退休金的哈，这2年才有。那他就选择了4个不同的 fund， 是平衡的，每一个都25%，他一个月固定放200块钱进去，25%、25%、25%这样子。那么当这个海外基金涨的时候，国内基金一定跌的，当这个涨的时候这边就跌了，可是它每年都可以平衡起来啊。那个全部它的回收将近要到30%。 OK， 这就是 mutual fund， 所以它选得很好。 OK， 像 Fidelity 它就很平衡。那所谓的股票呢风险就很大，另外你可以20%或30%买股票，股票风险很大，那你就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是你的心脏承受得了的啊？你不会每天跟着他的跟他的上，那股票投资基本上你要放进去眼睛就闭起来了。 OK， 放他5年，放他10年，像有的股票呢就说你是3年回收的，到3年然后不管怎么样就卖掉，有的股票是你就是长期性的十年回收的哈，那种的。那像有的人是投机的呢，就是我今天买了又明天忽然一股涨2块，马上噗卖掉了，再去买别的，那这种心脏就要很强。那这种人你要特别小心，你要特别小心，哪一天你真的是会被什么，会被股票给卡住了，也有可能。OK， 那我们都没有那种心啊，我们基督徒的眼目是放在神当中，你天天去搞那个股票哈，你都没有什么心思在神身上了，所以你最好是做的是比较长期性的投资，要看你有多少钱可以投资。在你还没有办法买股票的时候，你就把钱放在什么 money market 啦，或者是 mutual fund 那边放，让它存一部分，然后再投资这样子，呀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3:30再继续 ，OK。